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非常荣幸的请到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的两位重要的成员，他们都是来自美国东部。首先我们欢迎波士顿大学的教授，也是 UCA 的主席王华教授，欢迎王教授。
哎，小袁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曾经在白宫工作过的李义军老师，我也请李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然后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因为我手头的资料不是很全。
谢谢，好，谢谢大家好，小袁台长好，主持人好，然后王教授好，我开始吗？
哎，你开始。
好，我叫李铁军，钢铁的铁，君子的君。
哦，李铁军
啊。是。当然大家听到这个名字觉得说非常的男性化，但是是，就是 very strong， yes， very strong。我是1988年来美国的，来美国是来追求一个童年的梦想。我小的时候呢是听美国之音然后听美国之音的时候有这么一个梦想，要来美国之音做播音员。所以也是因为有这个上帝的开导吧，这个开路让我能够在大学毕业以后来到美国。本来是想直接大学毕业到美国来读书，但是呢这个人生的计划不同，让我做了一个记者，在国内做了记者，因为我学的只是新闻。做了记者以后一年以后才来到美国，到了南方去继续深造。就在南方的时候呢，遇到了美国之音的发起人、创始人 Mr. Kenneth Giddens， 然后见到他以后，见到他的夫人老太太 Mrs. Giddens， 跟我当时我是20多岁，他是80多岁的老人，我们俩是一拍即合。他把我说你一定要到华盛顿去读这个全国新闻中心的实习生啊，我说这个老太太太会管闲事了，为什么要让我去华盛顿呢？但是后来大家告诉我，这个老太太叫你去的事儿，你千万不能拒绝。那么我就听从她了，她给我买了一张飞机票。当时嘛是属于这个穷学生哈，不像现在来的留学生。那么我就到了 DC 来实习。我通过这个实习的机会呢，要找一个新闻单位去做一个这个具体的实习，那我就找了什么？找了美国之音，把我的脚进到这个门槛里，先把我的 squeeze my foot in the door， actually just my toes， 然后在那实习以后，他们觉得我表现挺好的，立马呢就给了我一个工作，所以我在美国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完成了，实现了我的童年的梦想。以后又做了其他的全国广播电视台的producer， Public Affairs Network， 可能大家都知道叫做 C-SPAN， 专门报道这个政治啊 Public Affairs。 我在那个 C-SPAN 做了好多年的producer。 然后呢，我当时的目标，也就是现在的目标，就是从新闻界里跳出来做这个新闻界对面的事儿，就是所谓的communication, media relations, public relations。 那么我出来，从电视台出来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家大的healthcare company 做了这个大公司的 spokesperson, 新闻发言人。就在那个做新闻发言人的时候呢，我的人生就改变了。人生是怎么改变了呢？我当时在美国南方的时候，学了一口非常切的美国南方土音，再加上我的中国口音，我觉得这个很不称职，然后我就学了一个矫正口音的课。那么矫正口音，我才知道，哇，竟然像我这样用英文吃口饭的人都需要来把我的英文提高，可想而知，当时我的同胞们很多人连一个句子都说不出来，就是没办法把这个句子的说得很完整。那 更不用说里面的发音啊、口音啊、这个syntax、messaging 等等的问题。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当时就立马就做了一个 certification 的 training， 就是让我怎么样能够帮助别人提高大家的 communication skills， 包括这个矫正口音。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以后的职场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然后到了白宫给总统克林顿总统和夫人做了4年的活，就是他的第二个 administration。但是呢，在这个阶段里，我学到更多的这个 cross cultural 的事情。我的心里一直想为大家服务，所以就是在那个之前就创办了 Trans-Pacific Communications， 华联公共关系公司。那我们公司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致力于帮助外来的移民，包括华人，怎么样提高我们的communication skills. As a matter of fact, I just finished a class today training people, 三个华人的 professionals. 那么我自己也很热衷于这个政治，因为我觉得政治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尤其在我们美国的华人，所以我今天把这个时间先交给王教授。
那我们也请王教授更详细的介绍一下自己。
这个谢谢这个 Dorothy， 这个就是说你大家实际上久仰，一直都知道你很传奇性的经历，然后也感谢这个西雅图这个中文这个的电台来给我们这个机会，然后小袁台长，我们这个五月份的时候在这个百人会上的这个年会上，然后这个有过交集。我自己呢，正好在美国也是这个当初从国内大学毕业以后就来美国了，然后在这边求学，一路求学嘛，然后拿了博士以后呢，然后到目前为止呢，实际上我的经历呢，是我自己觉得说我又在政府做过，工业界做过，学术界也做过，所以最早的时候呢，是刚毕业的时候，本来一心想去学术界做事情，结果这个阴差阳错碰上一个公司一定要我去那里效力，因为他们说我博士论文里的东西可以变成现实。这个当初是关于这个飞机发动机的东西，所以当初就说那你总是想着说纸上谈兵的东西如果能够变成实际的东西很有意义，就去了。然后在那里做了几年以后呢，还是想说回学术界。我记得以前 Michael Jordan 有一句话说，他说每隔几年呢，你就有种，就说 basketball 是一种 itch， 就每隔几年你都去 scratch 一下。所以我当时就觉得说还是得回学术界，因为这个好像是自己 eventually 的最想做的事情。所以当初就从公司呢，最早的时候回学术界的时候，做了几年以后，最早是到南方，当初是在 Duke 大学教书，然后在 Duke 教书，然后在 Duke 教书的同时呢，又被这个美国政府就说找到，政府说呢，当时是国防部说希望我去帮他们管过这个一些这个就是基础研究项目，所以当时我就两边兼职，所以一方面做老师，一方面又在这个国防部管这个基础研究的东西，所以就这样的话又积累一些政府工作的经验。那后来呢，就到 Boston 这边来了。实际上来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这样的话我到这边可以做一份工作，而不是做两份工作。然后当然 Boston 是一个很 charming 的 city， 然后西雅图也很好了，就是说这几个 city。所以来这边以后呢，然后那么一直在学术界做事情，然后过去十多年呢，就是说也是有一个人生的这种新发现一样。就是说从这个最小的事情，比如说帮镇里的图书馆做义工等等开始，后来就觉得说做公益呢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说社会的基础一个 pillar 之一，才就是说深深的体会到这个公益是美国的基石。所以从这个时候呢，就也是有种一发不可收拾的感觉。所以刚开始呢在镇里的公益组织里做，然后呢后来又 involve 到在州里头做，后来又 involve 到在 regional 的做，所以最后呢过去几年呢就是已经有从2018年开始又跟 UCA 在一起做，所以就在全国做。所以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呢，就觉得我们的做这公益呢已经用现在常常讲的话叫 vertical integration， 就是从下面到上面做通了。然后另外呢，同时呢我在这边也在做一个 alliance， 这个是跨族裔的，就说是 这个是跟那个很多其他主义在一起做，所以说 both 这个 vertically laterally 几边都有交合，所以真正的是觉得，就说我自己的研究呢也是做系统的，所以觉得说这些社会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等等，实际上都是 systems of systems， 然后这个 networks of network， 很多东西都跟 connectivity 有关系的，包括我们今天谈的话题也是跟我们这个息息相关的，不管生存、生活、发展等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觉得在这边呢，就说非常 fulfilling 吧。应该讲说，美国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feel very lucky, I'm living my American dreams。所以 thank you， yeah。
好，两位嘉宾都非常的出色啊，也是可以说是我们华人的精英。那么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的主要成员，那我想问一下你们为什么会加入哈里斯华裔助选团？
Dorothy 你先来。
好，我先来。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选择其实很清楚。因为哈里斯副总统这个现在的campaign 的话，是对我们不光是华裔，对我们的所有的亚太裔都有很多很多的帮助。这个 comparison 就其实不能比了啊。那我就稍微举一下，其实就是现在来比较。那么大家都记得，在这个新冠的疫情的时间，川普对我们这个亚太的亚裔的仇恨的言论，真是导致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让我们受到歧视，让我们受到人身的打击，还有这个 physical attack， 还有人被打死的啊，或者被我们的这个餐馆被人砸了，或者我们的老人被人推了，被人害了啊，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么这个哈里斯副总统会为我们这个抱不平先讲一下对我们小企业有什么好处。我本人有一个小企业，我的公司 Trans-Pacific Communications 就是一个小企业，而且我们还是美国 SBA Certified 一个 8A Company， 一个 Certified Economically Disadvantaged Women-Owned Small Business。我们也在这个美国联邦政府拿过很多很多的 contracts，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 contracts。那么这个哈里斯副总统的在他的领导下的我们亚太裔的小企业会获得的创新记录有550亿的联邦合同，就包括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公司的合同，会推动我们亚太裔拥有的小企业的蓬勃的发展。那么还有呢，就是为我们亚太裔人士创造了近200万个高薪的工作岗位，就是实现了自从2008年以来亚太裔社区最高的就业率。那么相比呢，这个川普执政的时候，亚太裔的失业率几乎翻了一番。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较。但是我还要提到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亚裔，尤其是华裔，对这个教育非常的重视，对吧？家长都愿意把这个房子搬到一个很好的学区。哈里斯副总统这个投下了决定胜负的一票，如果大家关心政治知道的话，是为从 K 到12的学校提供超过1300亿的资金，也真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公共教育最大的一笔投资所以我们觉得真是我们非得支持哈里斯副总统的这次选举不可，因为他的对手真是不可相比。我把时间交给我们教授。
OK， 那就小袁台长，我来这个顺着这个 Dorothy 的思路讲一下。实际上呢，支持 Harris 呢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从现在就是说我个人的经历还有这个华人社区来讲呢，觉得现在这个支持的东西呢，当然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就业等等方面讲，但是最现在已经是到了一个生存空间的问题了，因为现在是关系到这个华裔的就在美华人的生存空间。刚才 Dorothy 也讲到 right， 这个在这个前总统这个什么川普的这个底下 right， 他当初新冠的时候用的这个 China virus 也好了 Kung Flu 也好等等这些就是非常煽动仇恨的语言，那么把这种就是等于说把这个整个社会上我们变成了 scapegoat， 把这些整个的迁怒移到这个亚裔甚至华人的这个社区上面，那么我们都知道因此呢就是过去这么几年的这个就是仇亚的这个事件这个层出不穷，仇恨啊仇亚这种事件层出不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恶名昭彰的这个就是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就 China Initiative，这个呢也是2018年在川普的这个 DOJ 就是这个里头发起的，那这个东西虽然现在被拜登给停掉了，但是在这个存在的几年当中是上千的华裔科学家跟教授都受到影响，有几百人呢就是说整不但是说平时的科研教学就是连生活都被 turn upside down，就是说那么还有很多很悲催的例子，就像最近的这个我们在这个社区里听到的这个西北大学吴英教授的这个去世等等。所以在这个然后在这个也正好是这些像 China Initiative 像这样的东西是一开始呢就是 UCA 出来就是把它反对 China Initiative 当成一个为华人维权的这个一部分、right? 那么当然现在就是你这个从那会儿开始，然后你又有这个仇亚，然后那么现在你如果看这个就是说最新的这个所谓执政纲领2025的话 Project 2025这个行动计划的话，这个里头那就基本上是不但把这个华人呐、就是或者这个当成一个靶子，实际上连这个中华文化等等这些都变成了一个靶子，就是几乎是就变成说我们在美的华人好像就有原罪了一样，就是因为我们是 Chinese American 就有原罪，所以等等这些实际上都牵扯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存权，包括这个川普讲的移民这个 poison 美国的 blood 等等、right? 还有个他说要把让这个他 hate 移民让回去，有的人说哎，他讲的是非法移民什么移民，实际上对他来讲你不要忘了他当初这个 policy 里头 Stephen Miller 讲过说如果他们有选择的话，他会把已经变成公民的人，他还会取消你的公民，就说这个就是你已经被所谓的 naturalized citizen， 他会取消。所以这些实际上对我们是造成了生存空间的挤压，特别是像目前这个就是美中关系等等这种乌云的情况下，实际上是非常严重。那么我们相比一下，就说讲到 Harris Biden 跟这个 Harris 的哈里斯的他们的做法，哎，这个就是说在这个拜登、right, 这个就职后的第一天他就发了一个这个总统令就 executive order， 当时就专门出来说要这个要保护这个亚裔美国人，然后这个第一个星期里又发了一个 memorandum 就是一个备忘录，然后也是说要动用全政府的这个就 whole society 整个全社会全政府的力量来这个就是说反对仇外仇亚等等这些东西，保护亚裔美国人的利益、right? 那么接下来在五月份的时候，他一月份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就通过了这个 COVID 这个 HATE 这个就是法案，这个法案当初是这个 Grace 孟就是孟昭文他们这个一批华裔议员提出来的，但是那个就很快通过了，拜登也signed了，所以从这方面等等来看，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些方面的选择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就是我们在这里呢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乌云下面，我们已经不是说原来是说要共同发展共同 striving， 现在连生存的空间都受到挤压，特别是如果想到下一代的话，这个问题实际上更严重，对，也就是我们在这里 fight， 那么我们留给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society 是不是更好，是不是让他们能够向前，让他们可以从起点就站得更高，向前可以发展得更远更广，而不是说像现在的话很多这个川普的政策等等都是在开倒车，那么开倒车的话就相当于说等于是说不但给我们在挖坑，是给我们的下一代也在挖坑，对，我先讲到这里，对，
啊，感谢两位。那我现在有追加的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王教授您是就是美国华人联合会 UCA 的主席，那么你们的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为 为就是圈里那些的那些就是受影响的教授啊，就是向政府抗议，还有一些像佛罗里达不能华人不能买地之类的政策抗议，那么这些这些事情都是法规也好或者。都是在拜登当总统期间发生的。然后你们但是您作为 UCA 的主席，现在继续支持这个拜登就是让位的哈里斯，那是不是有点相互矛盾？就是
这问题很好，实际上根本不矛盾，对，这个谢谢你提到这个 Ailing Lam Law，因为这个也是我们一直讲的。那么这个 Ailing Lam Law 呢，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说实际上最早的时候，这个提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是给华人一个措手不及，因为特别是从那个德州开始的时候。忽然一下子，大家发现有这么一个法案在那里，right？那么 UCA 呢，就很快就是跟德州的那些就是说华人团体也好，或者其他维权团体，实际上这个里头已经很广了，ACLU 等等的这些都在加入，就并不仅仅是华人的。那么后来一转身，这边还没有看，还在那边奋斗，发现佛罗里达，让佛罗里达走得更远，他已经通过了，就是说州长签字通过了，然后。那么你说这些东西的确是在这，就是说这几年发生的。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呢，就是说最近呢，这个统计是这样的，全美国大概有30几个这样的法律在提出，有的通过，有的在辩论，有的要努力的通过过程中，这些全部都是红州发起来的。然后在这个，因为这是州法。所以这个州法，美国人我们都知道，州是有一定的自立自主权的自治权的，所以这些是州法。所以这个州法呢，它都是在红州发起来的，而且它背后的基本上的势力就是这个掀起这些法案的势力，就是所谓这个 Heritage Foundation。那这个 Heritage Foundation 也正正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Project 2025年背后的推手之一，这主要推手吧，实际上都不是之一，是主要推手。所以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在方方面面的讲，在红州发生，哎，它并不是在兰州发生。那么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它是州法一部分。然后你如果相反看呢，这些比如说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佛罗里达这个法案通过以后，UCA。在法律通过之前，UCA 就专门去佛罗里达开过 retreat，还把当地建了一个这个 FAJR，就是佛罗里达亚裔这个维权这个组织。然后在那里呢，就通过之前去抗议。然后呢，UCA 又跟那个就是一些那个法律，包括那个原来去告这个微信的那个他们那个就是华人那个 CODA，就是华人这个法律维权联盟等等，一起去对这个法律提出了这个反诉。就说去提出一个 lawsuit，说要取消这个法律。那你知道，在这个 lawsuit 的过程当中呢，那么这个实际上 DOJ 这个是 Biden 的 DOJ，DOJ file 了一个 amicus，就是说他是反对这个法律的，因为这是一个州法，right？联邦的只能说提供一种意见，所以这个 DOJ 就说提出来说这个法律不好。啊，这个说这个方方面面的，这个从 Constitution 来讲，从这个 Equal Housing 这个 Rights 来讲，从这个 14th Amendment Equal Treatment Equal Rights 等等方面都有它的不好。所以，那么这个法律就是说，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账呢是确实不能算在联邦政府的头上，这是对。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联邦政府是支持我。我给你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跟海培还有 UCA 团队。联合当初佛罗里达的这些华人组织呢，在12月16号在迈阿密举行了一场比较声势浩大的集会，就是反对这个法律，因为它已经通过了这个 Ailing Lam Law 这反对这法律。我们当初是希望 repeal 也好，告他也好等等，就是有好多方式。然后那天是风雨交加，就是说那个狂风暴雨。然后那一天，那个包括那个佛呃马呃那个德州的那个，就是说反对德州的这个 Ailing Lam Law 的那个军务吴元之也在那里，然后 Andrew Yang 也在那里，还有 Judy Chu 也在那里，就是很多从全美国各地去的，跟我们一起在那里跟当地的华人一起反对。那天是狂风暴雨， 然后我们第二天呢，就是说那天当然大家都湿透了什么等等等等，很的就是说第二天早晨呢是阳光明媚的时候，早晨八点一过，我们就收到了白宫给我们的一个这个邮件，告诉我们说那一天12月17日呢，正好是这个历史上这个臭名昭彰的这个排华法案呢被 repeal 的80周年的纪念，就废除排华法案80周年纪念12月17日。所以那天一早，这个 Biden 的这个就是亚裔助理就给我们发了邮件，告诉说白宫为此发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讲这个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不幸的一页，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发生。所以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有一种这个风雨以后见彩虹的感觉，就是头一天狂风暴雨，然后这点，那么后来呢，实际上为了这个法案呢，海培还有 UCA 团队后来又去了一次佛罗里达去抗议，因为后来是因为这个东西到了 Appeals Court， 就是当 lower 的这个 federal court 说维持这个法律，那就 appeal 到这个 appeal court， 那么又为了这个又去一次，结果那一次呢是阳光明媚的，所以大家还开玩笑说这个抗议还是最好是在风雨交加的当中进行，可能更应景。反正意思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件事情上，联邦层面的跟这个州层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对，所以这个实际上并不矛盾。而且你讲到了这个很好，因为 UCA 一直在这方面，除了这个所谓 civic engagement 以外，这个维权方面，从 China Initiative 到 Ailing Land 到这些都是就是 UCA 现在一直在致力做的事情，对。
嗯，然后我们知道 UCA 是非营利组织，对吧？然后您作为这个组织的主席，还有您提到的薛海培作为会长，都在公开支持哈里斯当总统，然后这个是不是跟非营利组织的不参与政治的这个国家的政策有违？就是
对你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尖锐，也非常的中肯，也是对的。那么 UCA 是一个 non-partisan 的这个 organization， 所以我如果在这里刚才讲的维权这些事情是 UCA 的事情，如果说任何政治上，特别是就是说 UCA 可以参与政治，比如说 UCA 可以这个做 voter registration， 可以 get a vote out， 就是但是一定是要非党派的，那 UCA 也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包括出来支持一个候选人等等呢，这个是就是所谓的 partisan politics， UCA 是绝对不能介入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不管是我也好或者任何 UCA 在这样做的时候，都是完全以这个个人身份。所以我今天要声明就是说，如果我在这里讲的 Harris 支持 Harris 等等，包括这个华裔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等等，都是就是跟 UCA 是没有任何关联的，这是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公民。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呢，有一个就是说可以提到一点的，就是 UCA 有一个 PAC 叫 UCA PAC， 那么 UCA PAC 呢倒是就是说今年呢破天荒的第一次在这个联邦层面中这个背书了这个哈里斯的这个 Waltz 的这个竞选。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之前呢 UCA 的 PAC在这个很多联邦层面的竞选当中呢，都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支持全美国各地的，特别是华人或者亚裔全国会议员的竞选或者等等这份。那这个支 UCA 我特别要强调一下， UCA PAC 在过去几年的支持的这个竞选活动中，全国包括这个国会议员等等，这是完全是根据这个候选人，没有任何党派的关系。所以我们支持过民主党的议员，我们也支持了很多共和党的议员，就是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所以一直是就包括 UCA PAC 都是一个非党派的 PAC， 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考虑就是说在美华人的利益。那么今年呢就跟那个美国有一个叫做 LUNAC， 美国有一个拉丁裔的全国组织，他们有他们的 PAC， 他们的 PAC 是今年五十几年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出来背书一个总统候选人。那么就说这个，所以从某种意义上 UCA PAC 今年的决定呢，也是这个 UCA PAC 历史上第一次出来在联邦层面背书这个候选人。对，
好，感谢。
其实我打 打断一下啊，小袁台长，其实我也是一个 UCA 的支持者，因为我觉得 UCA 做的事情是事关我们每一个华人，不管是在佛罗里达也好，还是在德州，还是其他红州的这些 alien landlord， 真是事关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王教授提到的这个 China Initiative， 其实也是事关我们每一个人。当年海培做了一些fundraiser 给这个Sherry Chen 和奚小新教授，当时还是我是做的主持人，在我们华府一个当时有名的餐馆啊，当然这个餐馆后来就搬走了。记得当年好多人，我跟 Sherry Chen 就坐在旁边，和特地跟她的老公聊了不少他们家里经过的一些不要说风风雨雨啦，这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我是其实一个是 UCA 的支持者。
好，我们知道，就是感谢两位的那个回答。然后我也问一下李铁军老师，您在白宫工作过，然后我想问一下您跟卡马拉哈里斯，就是或者说贺锦丽有没有过交集，然后您对他个人印象是怎样的？
哦，谢谢你问这个问题，小袁台长。我跟Vice President Harris 有一些很简短的交集，大概是2020年的时候，他来参加DC 的一个所谓的叫做 Asian Prom Apex 这个 dinner， 他来参加，我就跟他简短的交谈了几句。当然这个当时他已经是一个 rising star。我对他的印象呢是觉得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光是有能力的人，而且他是一个很果断的人。当然我们都知道他的背景哈，他是一个律师的背景，然后又做这个检察官，做 Attorney General， 做 Prosecutor， 然后又做到这个 Senator，然后最后做到 Vice President。 他的成绩我们都能看到是一个非常亲民的成绩。他自己也说他为了就是这个少数人来这个争取他们的权利，就是 marginalized poor people who don't have a voice， 这些没有声音的这些人们，他会为他们去争取权利。所以他的一辈子的他的 career， 他的一辈子这个职场都是这样的来了。所以他的人生的轨迹，我是不光是觉得是一个很赞赏他、很敬仰他的人，我觉得他是能够把事情拿得稳的人。你看他自己说了很多遍哈，在这个 Democratic Convention， 在芝加哥我们也去了，而且我的公司也去干活，给这个 convention 干了活，就是这一个星期，也是人是累的差不多，不过心里很高兴。他说的是我们自己知道这是一个 historic moment， 对吧？他说的这个是来为人民争取，他要做美国所有人的总统，不是某一部分人的总统，或者是民主党人的总统，或者是共和党人的总统，或者是独立派人的总统，他是要做所有美国人的总统，而且他会为美国人民争取这些权利，是你是穷人也好，还是富人也好，还是没有声音的人也好，还是像我们这样的移民也好，他会为我们争取我们该得到的权利。所以我当然也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 woman of color， 我是完完全全的是 totally admire her。
我再追问一下前面就王教授还有您提到的 UCA 的一些相关的工作，然后就是最近美国的那个众议院通过了20多项涉及中国的一些法案，然后那么比如说包括取消香港的经贸局等等，甚至禁止华人中国人在美国买地，可能会扩展到全国范围。那么你们会不会继续抗议，就是比如说觉得对中国人不利，然后要全国范围抗议吗？
这个你是让我先回答吗？现在是想
就是简单回答一下，因为我们
对对对，这个这些东西呢 ，Alien Land Law 也好，还有等等这些方面呢，实际上现在我们实际上最担心的一个东西，我刚才讲到呢，实际上 Chinese American 呢现在在 under attack， OK， 我们就是头顶上有一片乌云，而且这个乌云越来越 dark， 越来越重了，就跟这些都有关系。你刚才我很高兴你现在提到了这些议题，你比如说过去这个州呢，我们把它称成为中国州 China Week， right， 那么就是一共有25个法律在那里，那么这个当然这些只是众议院的通过，接下来还要有参议院总统签字等等，它不一定会成为法律，但它反映的是一种这个趋势，而且是一种大趋势，而且是一种就是 again 又是对我们华人空间的问题。大家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东西呢是牵扯到这个所谓 national security， 实际上我们更担心的事情就跟当初 China Initiative 一样，它出发点呢都是 national initiative， 对 national security 等等，这个本身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可以做的，但是它都往往我们的在它处理不当的情况下，或者操作不当的情况下等等不小心的情况下，华人会被在美的华人会变成它的 collateral damage，哎，那么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从 China Initiative。那刚才讲到这24个法案也很有趣，如果看这24个法案，24个都是由共和党议员提出来的。那么只有一个，
但是是两院的多数通过的。
那现在首先那个，
不是两院，就是众议院的
对众议院，对众议院
通
过，对。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有24个是共和党的议员提出来的 ，right？ 那么有一个是民主党议员提出来，是一个南方的比较保守讲的这个所谓全球信息安全方面的东西。实际上我们现在很担心，你刚才说会不会抗议或者干什么，我们会一直严重关注这个。实际上，如果你看这个事情，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 UCA， 我们有一个北美周刊，那个海培会长还专门写了一篇社论，就是专门讲到这个中国州跟我们在美国华人的问题，他现在问题就是说，他会造成一所谓的新的这个 McCarthy 这种氛围。Right？ 那么就是说，所以从我们的意思上讲说，我们就说这种 securitization 这些东西，如果在操作不当，甚至说不把全在美华人这个考虑周全的情况下，我们就是哪怕有意无意等等，我们就会变成这个，就说被collateral damage， 然后会承受他这些的重压。所以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说，要把在美华人跟这些的所谓的 national security 东西一定要分开。Right？ 我们在这里，我们用一句常讲的话说 ，we belong here。然后呢，然后这个 we have our power， 然后我们 need voice。那所有这些的事情，就是说要避免这种仇外也好 xenophobia 等等这些方面，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就是说 UCA 也好，或者在美国的华人圈，就更告诉我们，就更要介入政治。OK， 那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这个我的朋友陈刚教授，就是 MIT 这个教授，我们两个原来我在 Duke 教书的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同事，就是朋友，所以那天在哈里斯这个。就说这个华裔助选团的这个 launching 的这个会上，他跟我正好是前后发言，就陈教授陈刚先发言，然后我在后面发言。然后陈刚他这个他讲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说法，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这个中国行动计划的受害者，他就说他以前对政治不关心的，他就觉得做好科研教书育人就好了，结果他说但是政治的镇压才对他的影响，让他知道说他必须得介入政治，华人也必须要介入政治。那么介入政治，就要有所选择。那么这个选择就像 Dorothy 在一开始讲的，实际上对华人来讲呢，社区来讲呢，这个选择是很明显的，也是一个很明确的。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这个生存。对。
如果涉及中国的法案，我相信是针对中国政府，不是针对。在美国的华裔的，或者说在美华人的，如果涉及中国的法案在参众两院通过，并被总统签署为法律，然后我们作为华人的社团继续去抗议的话，是不是是在抗议美国的民主呢？
实际上你这个，我觉得 Dorothy 你有什么讲，我先讲一下。我们现在实际上包括 UCA并没有说反对这些法案 per se， 我们也没有说去 这个你比如说 Ailing Landlord， 这个是我们很确定的，因为 Ailing Landlord 呢，现在比如说用那个无原之议员的讲话，这就是 Chinese Exclusion Act 2.0， OK， 像这样的法律我们是在反对的。但是在这些牵扯到所谓美国 National Security 反对 UCA 的位置，或者我们华人社区不是说去反对这些法，因为 again 就是美国从这个国家利益方面的出发，它确实应我们也是在美华人，所以我们应该跟美国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我们的说法是说，它这些法案的不管从提出也好，或者在中间的 execution 也好，它一定要考虑到它有这个 unintended consequence。Right， 而这个 unintended consequence 是我们一定要发出声音让他们要注意到的，因为这个不注意到，比如说 China Initiative， 从他那你讲到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在这次的法案当中，其中有一个法案就是这个 restart， 这个把这个 China Initiative 又带回来，又给重新启动了。那么像这样的法案从国家安全来讲，你不管是 espionage 等等都可以说，但是我们也知道在这个 China Initiative 的这个实行过程中，实际上这个 racial profiling 这些就变成了它一个 prevailing 的这个一个部分，那么所以才是这个华裔科学家和这个研究人员受到了大面积的波及。那这个当中的话，这些都是美国公民，都是在为美国做贡献的，所以实际上是对美国的科学发展或者这个科技进步都是不利的，所以这当中有个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没有就是说在法案上就这个法案本身去反对，我们是说在这些法案的提出跟运作的过程中间做不好的话，会给在美的华人的生存空间造成很大的影响。对，
好，谢谢王教授的澄清。那我们继续回到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的问题，就是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现在做了哪些工作，然后接下去还打算怎么做？
老弟，那我先讲，您再补充好吧？因为我开过会，刚刚开过会，今天我对他现在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首先呢，我要声明，就是说这个我第一我不代表这个哈里斯华裔助选团的官方，对，就是因为这个也不是官方，就是我连这个组织都不是说一定说是我一代，但是呢，就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在做哪些事情。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 Harris 这个 Chinese American for Harris Watts 这个呢是一个 affinity group。就是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官方的官方的竞选的组织，因为每一个两个候选人，从 Harris 也好到 Trump 也好，他们都有自己的竞选的这个官方的竞选的运作，那么我们不是，所以我们是一个 affinity group， right？ 那么但是从这个 affinity group 来讲呢，从我们来讲呢，就是说目前呢它的结构，所以从它的结构你也许可以理解一下，它的结构呢现在就是有四个所谓的 co-chair，那么这四个人就是说参议员这个 Demi Douglas， 然后三个众议员就是 Judy Chu、 Teddy Liu 跟 Grace Meng， right？ 那么他们是这个整个这场这个我们这个助选团的 co-chair。 那同时呢，这个 co-chair 底下有个 leadership council， 这个 leadership council 是有近30个这个大多数的华裔，也有些亚裔的这个民选官员也好，还有一些在各行各业就是比较精英的，或者说比较有一些号召力的一些人士也好，大多数都是民选官员在这里头。这个包括比如说这个辛辛那提的亚裔市长，波士顿的亚裔市长等等这些人，还有当然是包括州议员呐、这些都在里头，哎，那么这是这样。然后在这个底下呢，才开始是这个所谓的 grassroot， 这个 volunteer， 就完全志愿者，这个基于志愿者的一个团队。那么这个当中呢，就是这个团队当中分了很多功能组，那么基本上的想法就是说参加助选活动嘛，那你基本上就是说有拜票啊，有这个 phone banking 啊，有 texting 啊，然后这个 postcard， 就是所有的这个一般来讲一个正常的就是说一个竞选的各方方面面，这个团队都有 cover， right？ 然后都有在进行，都在操作中。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竞选这个美国的总统竞选最关键的就所谓摇摆州，所以那么这个团队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也是放在摇摆州方面如何来去。所以那么这个团队呢有一个网站，就是我这个上面写的就是 Harris 这个 Chinese man for Harris Watts 这个就或者就你现在很简单就 forharris.org 就可以了，你可以看到这个网站上面有这种这个信息也好，竞选的信息也好，有这个志愿者的 volunteer sign up 也好，有 donation 也好，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民间的这个，但是就是说基于这个 grassroot base 的，然后全部 entirely volunteer base 的这个帮助这个哈里斯助选的这个团队。对，
啊，
说得很好，王教授。这个对，我想强调一下，这都是一个 volunteer basis， 除了这些上面的 co-chairs 啊，其实他们也是 volunteer， 都是没有人配的，对吧？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day 是 volunteer affinity group。 那么这个就是号召大家华人，尤其是华人，当然其他亚裔的一些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去刚才王教授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竞选的活动，去做 canvassing 也好，去 phone banking 也好，还是去帮助大家去把它送到哪里去 register 去 vote， right？ 这些东西都有些人不知道的，还不知道到哪里去 register， 或者没有这个交通的这个渠道可以把它送去 register， 还可以把它送到这个 voting booth。这些好多好多的事情都可以做，都是属于 volunteer。时间和金钱，对吧 ？Your time and treasure， 把这个事情做好，因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如果我们华人不来在这里面出力，不来在这个政治上发出声音，那我们的就没有任何声音，也没有任何的 power。你知道，没有任何的 power， 谁也不会理你。现在我们华人在美国的社会里有一定的 buying power， 那么这个 buying power 就要从这个政治上反映出来，一定要参政，不参政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像刚才说这个陈刚教授说的， you have to get engaged， 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这一代，也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这是至关紧要的事情。有一句话怎么说的，叫做燃眉之急，如果还没意识到这是燃眉之急，这就是警钟要敲醒了。
我问一个，就是哈里斯如果当总统，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如果中国大陆要武力收复台湾，然后哈里斯可能就像拜登所承诺的那样，一定会美军一定会参加保卫台湾。那么这样涉及到比如说美国跟中国可能会发生战争，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们是不是还会支持哈里斯？然后或者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那么你们会支持谁？为什么这种情况下还会支持哈里斯？
昨天你先讲吗？我可以。
好，我先说吧。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假设的问题。
是的。
对，所以假设的问题呢就比较有挑战性一些，给你一个就是完全这个 definitive answer，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假设的，对吧？那么哈里斯当了总统以后，至于这个台湾这个问题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发生以后会有什么其他的因素会让他的决定会是怎么样的，现在也都是一个未知数，完全是一个 hypothesis。 那么我们不能说因为这个有可能会左或者会右或者会东会西，让我们的这个支持他的这个决定会摇摆，我们不会的，因为他对我们华人对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给我们的维权是远远超过另外一个人的，所以我们支持他是不会改变的。
请王教授补充。
对，现在对刚才 Dorothy 讲得很好，因为这是一个假设嘛。然后如果您记得，就是说美国最著名的这种听证会上，比如说最著名的就是参议院对这个最高法院法官的听证会上，常常有很多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然后这些法官的回答，但是这些将要做法官回答都很技巧，但是就是意思就是说，那么现在是这样是这样， right？ 在这件事情上呢，我是觉得我现在在讲的不是说是代表优先代表，就代表我个人，因为我们实际上是真的是希望和平， OK， 这个是就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是为了和平，这个就是说，这个维护和平、支持和平 ，right？ 然后这样的这个方方面面的，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能做，当然就是说和平并不是一味的这个蕊禁也好，或者放弃也好、投降也好，这个是不是的？但是所以说，从我自己来讲，衷心的希望不要有这个台海战争，所以等等这些方面战争，因为这个事情就说真的是一个灾难，对台海，对这个台湾那边、大陆这边都是一个灾难。那么这个 that being said， 那么这个是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就说是一个美国国家政策的问题，美国的外交政策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实际上我更宁愿去相信、信任这个哈里斯的这个内阁，他的政府也好，会在这个问题上有做出更加这个合理的、更加这个有意义的，就是符合美国利益，但是又是对维护和平、维护世界和平等等方面的综合考虑的决定。因为我们都看见，以前大家都常常讲说，我们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话，这个说话是走火车，然后打拳是一顿乱拳，然后就是东打西打，然后没有章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关系到世界和平、战争等等的问题下，这个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他当初这个很搞笑的说要跟别人比谁的这个核武器的按钮更大等等等等，就是说方方面面的东西，就是让你觉得没有办法。然后这个新冠的问题上，它是明显的反科学、反智的做法，所以就是说牵涉到种种方面，我更愿意相信，就是说这个。从这个现在的拜登，或到将来这个 Harris 的这个政府的话，他会这个有一批专家，然后有一批这个就是说美国的这个智库等等的这种一起为美国的利益做这样的决定，那么所以说，所以说就从你的选项来讲，我们这个决定是什么？是一个假设，是根据将来的这个世界的各种问题的叫 political 地缘政治的走向有关。但是我相信，就是说他们做的决定是更理性、更符合美国的这个国家利益方方面面的，对。
好。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可能只有最后1分钟。那今天非常荣幸的请到美国华人联合会 UCA 的主席，也是波士顿大学的教授王华先生，还有 Trans-Pacific Communications 的总裁李铁军女士参加我们的专访。然后在节目的最后，请两位各说一句话给我们听众朋友，好吗？
OK， 我先讲，然后Dorothy 把最后一句话留给您啊，因为实际上呢，我们讲到我们支持 Harris 啊，大家觉得这是一个跟党派有关的，实际上我个人并不这么认为，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历史的这个时刻选择一个更适合于华人生存、扩展华人生存空间，让我们就是我常讲的说，not only 我们 gonna survive, but gonna thrive together。所以我这里呢想强调一下，就是 Harris 在他接受这个提名的当中的讲的那个 core value，这个 core value 就是说英文叫 freedom, compassion, dignity, fairness, and endless possibility。你如果看这些话当中，没有哪一个是跟党派政治有关的，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美国追求这个民主、自由、幸福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核心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这个 safe democracy，然后保护美国的这个民主和将来的更加的繁荣昌盛，对我们社区来讲，谢谢大家。
谢谢。
啊，王教授说的太好了。有一句话，这个 Harris 说的话，在 Chicago 的 convention 上说的，跟我有很大的共鸣。我也希望跟我们的华裔的同胞有很大的共鸣，就是 endless possibilities，真是 endless possibilities。我们来到美国，知道这个国家不光是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就是给我们有这么一个。一个来 living the American dream 这个 reality，那这个 reality 的其中一个就是 endless possibilities。你看，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在美国闯下一片天下，有这样的成功的事业，有各种各样的以前是设想不到的 一个reality， 而且会有更多的 endless possibilities， right？ 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小企业的公司，我们在美国也创造了很多的就业的机会，而且也给美国federal government 和其他的 corporations， 包括大学我本人也在大学当过客串教授，在 Johns Hopkins。那么有这么多的各种各样的 endless possibility， 真是一个我们向往的一个这个国家，向往的这个家园。那我也是呼吁，也鼓励我们的华人来，我们一起创造一个更好的美国。真是让我们华人在美国有更多的权利啊，更多的权利，更多的 possibilities。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为 Harris Watts 投上这么一个你的珍贵的一票。感谢大家，也感谢小袁台长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接受采访啊，感谢王教授。
好，感谢两位嘉宾，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谢谢小袁，
谢谢，
再见。
再见。